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激，因为你是在听我们的祷告，也顾念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主，谢谢你，主，当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的时候，就求你叫我给我们恩典，叫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的话。既然你下午把我们带到这里，你不会叫我们空手回去，所以我们就求你，真是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真是为我们拨开你生命的饼，好让你自己更多的喂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已经说过，约瑟他不止做梦，而且他的梦会实现。保罗说，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保罗在他因蒙恩得救，他就看见了异象。那一天，主在大马色路上就光照他，结果他的一生呢都是受他异象的支配。所以后来你看见保罗，他不光是看见了异象，而且他的确他的一生就受了那个异象的支配。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稍微有一，我们如果真的对整个的约瑟的故事有印象的话，我们晓得约瑟做这个梦，的确是十一个。他的哥哥们就是十一个合捆，真的向他的合捆下拜。那么大家还记得吗？等到真的全地饥荒的时候，那么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就出现在约瑟的面前，那么果然他们向他下拜。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梦不光是普通的梦，这个梦代表着预言，这个梦就代表将来约瑟的前途。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梦。简单的来说是叫约把约就是把约瑟放在荣耀里，所以等到约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当他真正把全天下真的把埃及的粮仓打开，那么你看见许多来递粮的人就不能不出现在约瑟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梦实在说来是一个预言，而将来呢是一定要是我，当然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因为等到我们读到后面，我们才晓得哦，我们才懂得原来为什么做这两个梦。不过这个两个梦呢，对于当然哥哥们嫉妒他，而且他的父亲也把他藏在心里。但是我们所学的，不是光看见他这两个梦，我们要问说，既然这两个梦最后终于实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神不止让约瑟做梦，而且现在你看，最后约瑟的梦终于实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约瑟的梦是怎么实现的？约瑟的一生是四组的梦和他有关系，但是为着达到头两个梦，这个两个梦其实是几乎是一个，一个是你看见他的哥哥们要来到，和就是他十一个合捆要来到他们的合捆那里下拜，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就代表整个雅各全家的。要在他那里向他下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很准确的预言，等一等你就看一样一样的就应验了。那么既然是约瑟他的一生是四组的梦，那为着要达到他的梦，为着实现这个梦，你看见圣经很有意思，给我们看见四件衣服。那四件衣服呢，就是达到荣耀的途径，他怎么最后能够坐上宰相的宝座，你看见和四件衣服有关系。那第一件衣服当然是彩衣，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父亲，他为父亲所爱，那么正是因为他穿上这个彩衣，结果呢，你看见就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所以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哥哥们就往事件去。那么大家还记得事件的故事吗？事件你看利未和西面可以说为这个雅各留有臭名，所以随时随地敌人都会反扑的。但是很奇怪啊，这个哥哥们呢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牧羊去，所以做父亲的当然不放心呢，所以呢就打发这个他约瑟呢说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平安还是不平安，所以圣经说就打发他出了希伯伦谷。那么非常有意思，在这以前呢，37章第1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所以现在有一个地方能够代表迦南的，那就是希伯伦。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真正讲的迦南的代表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可以说迦南中的迦南。那么大家都知道，对迦勒来讲，这个希伯伦是代表奖赏，但是对于所有以色列人来讲，迦南地本身就是产业，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你的。 但是呢，为了要得着希伯伦，你看见这个加勒呢，他需要经过征战的，所以这个是得胜者的赏赐。那么我们知道说，所以现在呢，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那里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扛的地方。那么那个就是牛奶与蜜精，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既然他们是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最后你看见在他们三个人的故事里面，他们结果你看在希伯伦，他们就能够与神有最好的交通。换一句话说，他们果然终于到了迦南的迦南，可以说代表整个迦南的精华。那么从那里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就出去了。那往世间去，我们知道当然是往北去，结果他自己迷了路了。看你们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呢，他哥哥往多丹去，多丹，这个多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了，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以色列我这样看好了，那以色列地图是五个手指，我再讲一遍啊，因为它都是南北向的，这有点像加拿大的地理。好，那都是南北向的，所以呢，最靠近地中海的是沿海平原，就是腓力神的地，然后过来的呢就是中央山脉，过来的是约旦河谷，外约旦山脉，然后就是沙漠。那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央山脉。那么然后当然你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当然是在犹太山地，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伯特利，然后再往走就到了世界有两座山嘛，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以巴路山，然后你再往北走还是这个山脉。那么慢慢这个山脉呢会断掉。为什么断掉呢？因为然后你这个山脉继续往前就走不动了。为什么呢？刚好那里有个耶斯列平原，那就是哈密军人战场，所以是哈密军人战场呢就把这个中央山脉把它割成两段。所以呢等到你快到哈密基顿战场或者耶斯列平原的时候，那么就是到了撒玛利亚快走的尽头，所以那一带叫撒玛利亚山脉。所以等到撒玛利亚山脉慢慢往下走，快到什么呢？快到海拔就是海平面的时候，那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就在口上，那就是约旦。好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基列山那个以实玛利人，他们把香料带来，一定去经过那里，一定这样子。你看着他们要过来的话，一定要经过耶斯利平原，然后一定要经过米基多啊什么，然后就走什么沙伦的平原呢、啊，然后一直沿着腓力士大道、腓力士人路一直往埃及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他终于呢，这个约瑟呢去追赶他哥哥，就遇见他们在那个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所以幸好他，那然后他们说，你看呐、啊，那个做梦的人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然后呢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要怎样。所以他们真的是动了杀机，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你很明显的，他不只是他们不光是恨约瑟，而且他们的确要杀约瑟。那么这个时候幸好呢，老大就是流便呢出来，他一心要救他脱离，就是不肯害他。所以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与其这样，我们不如把他就丢在坑里好了。所以后来呢，约瑟就被丢在坑里面，而且那是没有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把这外衣就把它剥掉，他们就剥去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那然后呢，就把它扔在坑里面。那么刚好那个时候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举目观看呢，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那米甸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五个指头，就靠近这里的，啊，就这里。那么这个都是沙漠嘛，都快靠近红海那一带。那个叫旷野，叫做米甸旷野。那么以实玛利人多半都住在那里。然后现在呢，你看他们带着香料，然后在这个往北走，然后就跨过大概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耶斯列平原。那么快到多滩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批人过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十二个兄弟里面有一个说话了，这个人谁呢？就是犹大。 这犹大对众弟兄说，他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犹大的脑子里面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反正我们是要恨他，反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要算算哪一样对我们上算，哪一样呢是有益处的。那弟兄姊妹，你等到你发现后来，如果你把它用在主的身上，你看这个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但现在我想我们讲的还太早，但请大家记得，在十二个兄弟里面要救他的是流便，然后在这主谋带最后终于把这个他卖到埃及去的主要是犹大。因为犹大呢，他不是算，他是觉得你把他扔在坑里也是扔在那坑里，你什么也得不到。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把它卖了，你起码你还可得到一些什么，所以这样呢你才有益处。所以他们终于呢用20舍克勒银子呢就把他们的弟弟真名卖掉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是被恨，不只是被杀，而且我们的主也是被卖。所以现在你看见最后呢，他们就把约瑟呢就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呢就带到埃及去。所以那个时候流便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当他们这样做他不在里面，所以流便不是与他们同伙的，流便本来就是要救他，所以他就撕裂衣服。那么因为他说童子没有了，那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找他呢？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有他的一件什么，手里有他的一件彩衣，就把约瑟的那一件衣服就彩衣呢就染上了血，然后就带给他父亲。所以他父亲一看，他就说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所以从此以后你能够知道说，那个血衣那个印象是一直搁在约瑟的心坎上，多少年影子都回不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雅各呢就撕裂衣服为儿子悲哀了多日。那么然后呢他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所以没有人能够安慰他。那么结果呢，米甸人就把约瑟到埃及就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就是波提法，那是后来的故事。那么按理来讲37章应该接着39章嘛，但中途呢就插进了一章，这章很重要。这一章表面上来讲是讲犹大的故事，对不对？为什么讲犹大呢？因为就是犹大是个主谋，真的把约瑟卖了，所以现在要讲讲犹大。那当然你讲的犹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讲了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不是很愉快的故事，但是这里面有它的原因的。我想我们不花很多的时间去看，那最重要就是说，你从这一章圣经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读主耶稣家谱的时候，这个犹大呢是从法勒斯，然后呢我们的主呢原来就是从法勒斯的那条系下来的。那么所以现在你知道在主的家谱里面有4个女的，你很明显的这个4个女的就给我们，玛利亚当不包括在里面，有4个女的，你看要么是外邦人，要么是罪人等等。那么所以他玛这段故事呢，就是你如果读了38章你才会明白，所以这是插进去一段。但是很明显的一面给我们看，一面等一等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12个支派里面，其实2个支派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真的从犹大支派然后基督要降生的，弥赛亚是从那条线来的，所以君王都是从那条线，包括大卫通通从那条线出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所以圣灵特别凸显犹大，但是不光凸显犹大，而在这里要有一些的交代，等到最后你要记得，不管这些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不是从约瑟这条线来，不是，大卫也不是从那条线来的。那为什么圣经这里特别讲这么多？当然有它的原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真的要讲到怎样引到基督，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怎么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当然跟犹大有关系。但是虽然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配出来的，但是你看犹大圣灵要在他身上工作，犹大当然做错了事，犹大当然谋害了他，当然在那里卖了他的弟兄，但是你看见吗？很稀奇， 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以后，然后你再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圣经的描写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动人。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读到我们普通喜欢读雅各的故事，但如果你真的读约瑟的故事，你必须很细腻很细腻，你才能感觉到圣灵为什么这里一个伏笔，那里一个伏笔，这里一个伏笔。像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很重要的伏笔。好了，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细看它，我们很自然就跳到39章。39章，那么约瑟当然就被带到埃及去了。那么有一个埃及人呢，是法老的内臣，他的名字叫做波提法。然后呢，他就从什么？就从这个以实玛利的手里就把他买去了。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埃及人全家，凡家里的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所以这里你看见吗？其实约瑟没有在宝座上，他没有坐在宝座上，得荣耀有一天不是要坐在王位上，坐在高位上吗？但是你看他那个生命就是个做王的生命。这个约瑟你不管摆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是王。你明白吗？现在他明明是奴隶，明明是被卖去的，但是现在没有多久以后啊，你看见波提法就叫全家通通交给他，就一个人没有交给他，就是他的妻子。所以他自己说嘛，他说你看我没在这个家里没有一个比我更大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我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看见吗？好，他等于最大的。那当然这个他的主人跟祖母是比他大，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人是奴隶，结果你看见他能够掌管一切，他不管在哪里他就是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做王不是个位置的问题，做王乃是生命的问题。那等一等，后来他不是被下到地窖去吗？不是坐在牢里面吗？哎，稀奇的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只要神与约瑟同在，然后你看见吗？结果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呢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什么约瑟的手下，所以稀奇的很呢。很明显，这里有一个人根本就是应当在荣耀里的，他的生命根本就是做王的生命。那你说为什么圣灵要这样描写呢？很稀奇。这个约瑟从37章开始讲，但是36章讲什么呢？36章告诉我们说以扫的故事。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凡是讲的摩亚，凡是讲的以扫，凡是讲的亚门，很明显的都是讲的肉体，讲的肉体的各方面。那如果你知道摩亚的来源，你如果你知道亚门人的来源，如果你知道以东的来源，肯定是代表肉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呢，圣经是用这个以东摩亚，那么不同代表肉体的各种不同的方面。比方说迦南是代表肉体的卑下，那么比方说这个摩亚是代表肉体的畸形的发展。那么讲到这个以东的时候，那特别代表肉体的己，以己做中心的那个肉体，所以这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以色列还没有亡，以东就已经亡了。你看，肉体永远喜欢做王的，哈曼就是坐在高高的王位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你讲王的话，讲次序，讲时间，最早最早以东就老早做王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这是36章，37章给我们看见雅各的后代。讲到雅各后代，你很明显的，这里你若比起以东来讲，做王做得太晚了。但是很明显，这里有一个人，他虽然是奴隶，但是他是王；虽然在囚做了囚犯，他仍旧是王。你不管摆在哪里都是王。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我们蒙恩所得着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掌权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做王的生命。对于以扫来讲，只是个位置，就是他，你看见他的宝座，他所以是王，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对于大卫来说，他先受膏，他有一个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 然后最后他才登上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权柄，世界上的权柄，你只要把一个人放在宝座上，他就是王。但是属灵的权柄，你要记得是从生命开始，所有的权柄都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你如果不能够叫人佩服，你就不可能叫人顺服。许多做丈夫的，许多做长老的，是用高压式的要人奴隶式的顺服，这不是圣经的东西，这是世界的东西。但是请记得，今天所有基督徒，他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掌权，都应该为掌，他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流露基督的权柄，但那个权柄是完全根据圣灵的。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很会做对比的工作。36章给你看见，你中有王，你都做王的，而且你去算算到底有几个王。对年轻人来讲，这是很好的功课。如果大家如果缺乏讲到的资料的话，我给大家，就是你只要36章，你光讲以扫的后裔、希尔的后裔，还有以东王，然后你就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看见我们肉体多么喜欢做王，但是呢，感谢主，现在有一个人叫做约瑟，他是要登上宝座，但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他是越走越低，先是。快到了多贪，其实就告诉我们就快到山脚了，看你们一直往下去，然后又下到埃及还不算，还下到地牢里面去。所以基督徒成长的路，或者是约瑟所给我们看见他一步，他最后终于要升高，但升高以前他一定要降低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他真的要他的梦实现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是先有彩衣，那么然后呢血衣，你看他被卖了，这血衣就代表他被卖了，那么现在呢他又在什么呢，又在这个主人的家里，然后主人把什么都交给他，好了，结果试探就来到。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主人、主母、主人的妻子怎样的诱惑他，希望引诱他犯罪，结果他说，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他没有这样说，得罪神呢？所以你看约瑟是绝对敬畏神的人，他所以不肯接受诱惑，不要忘记那个诱惑是天天的诱惑，你想想这是根本是个奴隶。今天呢，你看主人的妻子不光今天这么做，明天这么做，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我还劝年轻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做天天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天天读圣经，天天玛拿降下来，不是天天读圣经吗？当然不住的祷告，天天要祷告。那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天天都会碰到试探，你要上学去以前，你要到办公室以前，任何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在受试探这件事上我已完全保险了，没有的。你今天会得胜，你不保证你明天。所以你看见吗？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起。所以有一天呢，刚好那么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然后妇人就拉住他，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但结果他用强的时候，所以约瑟就把衣裳呢就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到外面去了。那么当然你没有想到，这个衣服就变成他的证据。结果呢，这个主人的妻子就大声喊叫，那么说是那么这个从希伯来人怎么样来戏弄他。那因着这个缘故，最后呢就被下在牢里面，地牢里面。那这一件衣服什么衣服？是奴衣，看见吗？从彩衣到血衣到奴衣，就是因为那一件奴隶的衣服，好像变成什么？变成他的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犯罪的，其实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却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他的梦真的要实现的话，他有一条路要走的，那条路就是从彩衣到血衣 然后现在呢到了挪移。所以我在这里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喜欢讲异象，尤其我们知道有一度我很多弟兄姊妹很得史伯克弟兄的帮助。你要史伯克弟兄的确是他以自己异象非常大，而且他还常常讲异象，特别讲到保罗的异象等等等等。慢慢的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这个历史，你就知道史伯克弟兄的的确确给中国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尼托森弟兄就是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的，比方说他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从史伯克弟兄那里得到帮助又回来他才开始讲的，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而且你就自己做见证说，他自己做见证说，除了何世文姊妹之外，恐怕这位弟兄给他的帮助是最大的。从他的信上各方面给这个和他和史伯克的来往信件，你可以看得出来，尼丁的确给他很大，就是尼丁的确接受到他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弟兄们，尤其是远东弟兄姊妹，就把史伯克弟兄就请到远东来了。那么有一班弟兄们真是很得帮助，因为他们从前好像这个道从来没有听过的。我还记得史伯克弟兄到台北的时候啊，1000个人在松山机场来欢迎他，那么穿着福音背心，那么和史伯克弟兄他从来一生没有经过这种的场面。他觉得弟兄姊妹真是爱他。那个时候台湾一切都很简单，松山机场也是非常简单，但你看1000人在那里欢迎他，那每一次聚会实在满了主的同在。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弟兄姊妹那个很多尤其年轻的服侍主的爱主的，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样大的这么，然后我们弟兄一开口，你看见能够看见许多他们好像没有看见的。所以当然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就得着帮助，觉得我们应该异象，有异象讲这个讲那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慢慢的很多弟兄姊妹忘记了今天你光有异象，问题是你能不能达到这个异象。你如果一个人如果光有异象，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话，这个异象就很容易变成幻想。所以许多人做梦是没有不会实现的，你看见吗？他可以讲那个道，他也可以一直讲那个道。比方说那个时候很流行，在年轻人中间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讲了基督的丰满，基督是一切。但是问题就是基督是一切的道理不是一切。所以许多时候你说基督是一切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基督是不是一切，是不是基督在凡事上来居首位的，是不是因为你口头里只要讲基督是一切你就有了。年轻人比一般弟兄姊妹反应都快，吸收都快，多看几本书，多看史蒂文的书，尤其你若懂得英文的话，那么你觉得你好像先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那么好了，我们从前得的确得很多的帮助，那现在有一个帮助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得到的，那么现在你史伯克你用许多很大的字眼，像异象啦，像启示啦，见证啦，那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历史上，特别在中国近代史上，你可以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班弟兄姊妹的的确确得着史伯克弟兄的帮助。但是很可惜在哪里，很可惜就是你只看见了，你的确好像在那里说你就以为你有了。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个年轻的人很容易领会，一个年轻人你懂得英文你很容易就会讲了，那个东西不是你的。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是你的呢？那就是说你看见吗，圣灵必须做另外一个工作，这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那个工作就是异象必须加上十字架才可以。如果一个人光有异象而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的话，这个异象最后一定是空想，一定是幻想，你看是不会有结果发生的。如果像保罗这样他是有异象的人，结果你看见最后他一生完全照着这个异象，他异象所看见，最后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可怜的什么事，可怕的什么事呢？许多年轻人因为看见异象，他就把他一生完全奉献给主了，他真的把身家性命都不要，他真的看见了。那么按理来讲，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应该你看见在他身上神的工作很清楚的。 而且最可怜的一件是什么？你喊了半天，你看见了半天，结果那个梦没有实现，看见吗？人就是肉体，人就是老粗，你知道吗？肉体都是老粗，你看见没有？人就是动不动就伤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建造三尺，我们拆毁了两尺，所以你的建造永远建造不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光看见异象，这是宝贵的。今天你如果能看见约瑟异象，好宝贝的。但你要知道，后来约瑟的这个梦，这个异象怎么实现，这个梦怎么实现的，乃是从彩衣到血衣到怒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请大家记得，我在这里用很，我不大喜欢讲算术，虽然我是个读物理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件事，有一个方程式，大家很简单的，就是意象必须加上十字架，然后才等于天职。天职什么意思呢？天职就是说，现在终于你的梦实现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真刀真枪的事。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人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真的看见了。他就这条路是荣耀的路，如果你真的照着那条荣耀来做的话，你就已经到那里了，你怎么还没有到那里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会做梦，我们会讲很多好听的道，但是就是没有结果，没有下文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主不只叫我们做梦，主不只叫给我们看见说他的旨意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咱们日常生活里面，结果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一面剥夺我们，一面雕刻我们，一面制作我们，好像我们越走越往下了。我们本来明明是彩衣的，全世界都应该喝彩的，那么怎么会被误会呢？怎么会被弃绝呢？怎么约瑟能够说他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弟兄姊妹，那个血衣就告诉我们说他被卖了，但是不仅如此，现在他终于被卖到了埃及。那么你看见吗？按眼看着他做王的生命应该把，如果那次波提法能够提拔他的话，那我想你看，因为你真的看那个波提法离开法老已经很近了，只要稍微他提拔提携，他很快一步就登上去了。但是不，你看见等到约瑟真的要达到高峰的时候，真的要达荣耀的时候，你看见那条路什么？那条路是从彩衣到血衣到怒衣。然后呢他就解梦，你知道在这个在监狱里面，你看见他就为两个人解梦，因为刚好两个人又也进来了，一个是什么呢？是酒正，一个是善长。然后现在呢他要伺候他们，然后有一天看着他们忧愁的样子，沉闷的样子，就问他们，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做了梦，我们个人呢都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所以这是约瑟所接触第三个梦，一共是四个梦，你看见吗？他必须做足了四个梦，必须这个四个梦足了以后，然后他才能怎么样呢？他不是梦，而且那个梦能够实现的，稀奇吗？所以约瑟后来他能不能坐在宝座上和第三组的梦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第三组的关系什么关系？他怎么会跟宝座连在一起的呢？他能够宝座连在一起，这就是第三组梦，第三组梦的结果。那当然第三组梦很清楚的，他就告诉那个酒正说，那么过了三天以后，他一定又再重新回到法老的面前，又重新为他能够就再重新呢再把地杯在法老的手里。这所以但是另外一个善长呢，那么根据这个解释，那么过了三天以后呢，他整个的头，他头要被斩，而且被挂在木头上。所以后来果然事情照这个应验了。那么当他为酒正解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所以现在约瑟唯一的一条路能够得救的路，那就是什么呢？那就希望酒正啊 他既然很靠近法老的，那么然后呢，希望呢他能够记得他，就是说希望你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后来事情果然成功了，那么那个膳长呢挂起来，然后这个酒政呢是官复原职。圣经说，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然后圣经加个注脚，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一忘就是两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约瑟又待了两年。他从17岁啊，一直到30岁，你知道他才做宰相的，不是吗？所以这里面一共经过多少年？我们刚才讲没有讲几分钟啊，我们读也没有几页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么一说，他，你知道这里面经过了，知道，光是从采衣到选衣到奴役，这里面最少经过了13年了。13年不是一段很短很短的日子，不是的。所以你看见吗？他大概已经28岁了。他以为说，现在呢，这里面到底他待监狱待了多久？到底他在护卫长波提发那个府里面到底待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加起来是13年。那么他眼看着现在替酒政解梦，那么如果酒政在这个王在法老面前提说他的话，那么好了，也许会证明说他是无辜的，他就可以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这两年，他不止曾经被卖，不止曾经被害，他不止曾经被弃绝，那现在甚至被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那两年他天天的等，希望说酒政复职的时候，也许今天忘记，明天能记得，明天忘记，后天能够记得，两年下来一点的消息也没有。所以一下子弟兄姊妹，他不止被卖了，而且被遗忘了。想想看，这个就是约瑟的遭遇，这就是约瑟在那个地壳里面的遭遇。那么过了两年，法老做梦，那么感谢，所以你看，你这一共是第四个梦，约瑟是跟这个四个梦有关系。等到这个四个梦做完了以后，人就想起他来了，那个酒政就想起约瑟了。那么这个梦什么梦？大家都知道，就是法老呢连得两个梦，但是约瑟告诉他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两个根本是一个梦。那么那个梦是什么呢？就是法老他看见在尼罗河旁边呢，先是有7只母牛从这个河上来，就是尼罗河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地中吃草。那随后呢，又有7只母牛的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吃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看见吗？站在河边。那么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就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那么这个是圣灵的描写，你看见吗？圣灵借着摩西来描写这一段。但如果你听法老自己讲的更生动，要法老自己怎么讲呢？他说啊，这个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地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漏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7只肥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样子，仍旧和从前一样，好像一个瘦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按来你吃了7只肥牛啊，那应该胖起来的，那没有胖。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描写实在很生动的。所以这就告诉，所以现在呢，这是母牛的故事，7只牛的故事。那么现在又来第二个梦，其实两个是一个梦了。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然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那是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结果法老就死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梦的解释很简单，约瑟告诉他说，前面的7个好母牛还有7个好种子都是7年，对不对？那代表什么？代表大丰年，就是前面7年又肥又大，然后后面呢是7个荒年。那么来了7个荒年，那么这个7个荒年呢，你看见吗？这所以你看圣灵描写的很生动啊，他说这个甚至于埃及都忘了先前的丰收，明白吗？我忘记，所以这个形容太好了。你看你前面 前面人在府中不知福啊，你不知你还嫌自己太胖了是不是？所以但是现在呢，你瘦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到一个情形呢，你以后的饥荒这个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你看大的一个地步，你就是前面的丰收，你好像你从来没有丰收过的一样。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梦。然后当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瑟就说了，就建议说法老应当怎么样，应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那么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继续五谷，然后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就归于法老的手下，那么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然后法老和他的臣子都喜欢这，他们觉得这个他们都觉得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最后呢，你看见最后呢，这个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有这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老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这是第四件衣服。等到他穿细麻衣的时候，他已经在荣耀里了。他穿细麻衣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所以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然后呢，这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了。那么现在约瑟果然是在宝座上，现在约瑟果然在荣耀里，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他的梦终于实现了。但是你知道说，从这头两组梦到了后来他能够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不光是他做梦了，你看见吗？善长跟九正要做梦，法老也要做梦，所以加起来刚好四个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段的圣经？那段圣经，我想几乎大家都会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你看见吗？是，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益处呢？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底约瑟怎么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你看，你万事互相，先是他做梦，你要有意象，然后你看神在环境上就配合了，他几乎完全被忘记了。如果法老不做梦的话，那个人真的忘得一干二净，想也想不起来。但是感谢主，是我们的神，因着约瑟有那个梦，因着约瑟有那个意象，他从来不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能够忍受怎样的从彩衣到血衣到奴衣，最后到细麻衣。所以等到他穿上细麻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他的梦果然实现了。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特别是我们你，所以你当我们读这段圣经，你一定要把约翰，要一定要把罗马书那一段一定要放进去的。因为罗马书那段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但你要知道这句话讲我们晓得，是根据前面第26节说我们不晓得。今天我们怎么晓得？是根据我们不晓得。怎么不晓得呢？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发现说，你不知道，你不晓得应该怎样祷告。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比方说等到女儿快到了一定的年龄，要我们珍惜她着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就在主面前祷告了。所以主啊，巴不得那个白马王子早一天的出现。好，祷告了祷告，就终于有一天白马王子出现了。 然后终于两个人走进地毯那一端，那父母高兴得不得了，你看神何等的恩待我们，和你看我们神的确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消息传来了，这个家庭好像有一点的不大平安，好像有一点的不和谐。那么起初的时候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等一等呢，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气。这个有趣跟有趣只差一个字，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么如果这是祷告得来，这个白马王子果然是白马王子，你相信了，你知道他长得有多帅，你不知道他里面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只有你的女儿关起门来，她才知道她的样子什么样子啊。所以就这么等到真的现实生活来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要说，到底我当初祷告对还是不对？到底这个是福还是祸？我要的当然是福。那么如果这个家庭破碎了，那你我们要问，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祷告来的吗？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所以你就投降了。你说圣灵啊，求你替我祷告，所以圣灵就接过去了，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叹息？因为证明我们有需要，证明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太远太远了，神巴不得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他如果替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到底我们缺什么，他为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然后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神主祈求，我们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来祈求，但圣灵乃是根据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什么？神的旨意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基督的谦卑，应该有基督的温柔，应该有基督的忍耐，但是没有忍耐也没有谦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既然圣灵既然祷告了，根据这个祷告，万事就互相效力了，你知道吗？万事互相效力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你千万不要说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你看见稀奇的很呢。许多时候你看见，如果今天你有一百万，你拿着一百万，你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你只要受一点的苦，你说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的事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有一次啊，这个谁的学生呢、啊？就是马丁路的学生，他就跟马丁路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呢，我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什么事就是和我相反的。”然后马丁路倒是很有经验，他说：“你最近祷告了没有？”他说：“我祷告。”他说：“你怎么祷告的？”他说：“我告诉主说，凡是照着你的旨意。”那马丁路说：“这就对了，你不是祷告说凡是照着你的旨意吗？神到底要不要听你祷告？”你明白吗？你如果不听祷告，你抱怨；如果听你祷告，那么弟兄姊妹，神不是听祷告吗？听你祷告，所以呢，你既然照着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事情就临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件偶然的事。你千万不要说那个人忘记了，纠正忘记了。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他做了梦，为什么法老做了梦。我们要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乃是因为圣灵祷告的。圣灵根据我们的需要，圣灵知道我们不像神，圣灵知道我们不像我们的主，所以呢，他就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个晓得是什么？是根据前面的不晓得。所以既然万事互相效力，那你爱神吗？好了，爱神的人就可以得到益处了。那我们从前怎么领会呢？我们总是觉得万事互相效力大概总是不大好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这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汽车不知道停在什么地方给偷掉了，然后呢你难过得很，那过了几天你又买了一台新的，然后你站起来做见证，你说感谢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就是因为呢那个车给偷掉了，现在我买了个新的。那么神叫万事互相叫爱神得益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只有一样东西是益处，明白吗？不是你得了个新车，是不是的？什么就一样是益处。什么是益处？你要读下去，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现在神有个旨意，是完全根据他的旨意召我们，因为圣灵根据神的旨意就安排就兴起所有的环境了。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得的益处是什么呢？是按照他旨意，根据神的旨意被召的。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南风可以吹来，北风可以兴起， 当你看见彩衣跟细麻衣的时候，你看这是南方；当你看见雪衣跟奴衣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北方。但是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心园，让基督的馨香能从我们里面播散出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没有偶然偶发的时间。英文有两个字叫做 accident， accident 就是你碰到意外，你今天好像碰到车祸了，这个是没有想到的事。在基督徒没有意外。如果你懂得英文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accident， 就是偶发的事件，还有叫 incident， incident 是事件，不是偶发的事件。如果是事件，神老早叫万事互相效力，神老早安排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了万事互相效力，这就是四祖梦所说的。但是光是效力还不行，你愿意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你是不是一路上抱怨，一路上喊苦，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不会想到那十三年约瑟是怎么经过的，只有约瑟知道他所经过的。但是你从后来约瑟的灵，你就知道明明被哥哥骂了卖了，对不对？尤其他爸爸死了以后，那你看呢，现在你可以，我可以修理修理你们，我从前是为老爸的缘故，现在不是，现在应该可以对付他了。但你看约瑟的灵是何等温柔的灵，他里面一点的苦毒都也没有。你像我们这个人就是难住在这里啊，有的弟兄姊妹对你做了十件好事情你都忘记，只要对你做一件不好的事，或者说一句什么批评你，你永远记得，你怎么样都记得。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苦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马拉苦水那个时候，神说他要试验以色列人，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听从我的典章的话，我要叫你们不再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埃及的疾病。埃及的疾病什么？埃及的疾病就是苦毒的疾病。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现在很明显的，约瑟落在苦难里面，从彩衣变成血衣，到了奴役，他被冤枉，他明明是对的，他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他里面是守节心清的一个人，那这样他为什么要坐在地牢？他应该坐在宝座上的。你从后面我们看他的反应，你知道这个人里面一点苦都也没有，他的确被苦待了，他的确被虐待，他的确几乎被杀害了，弟兄姊妹，他的确被冤枉了。为什么约瑟什么也没有做，他需要经过痛苦的十三年？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约瑟那十三年到底有没有，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就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学到功课。你看，你记不记得那个亚但里的三个朋友啊，被丢到火里面，火根本是七倍啊，结果他们出来的时候啊，你闻不到他们烧焦的味道，你看见吗？有的人一受苦，昨天受苦，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你看见吗？还有呢，你若一受逼迫，哎呦，我是被人欺负，你都不知道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我们这样做是彰显基督吗？我们的主受尽的折磨，他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道理懂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耶稣家庭的腿，小群的罪。有一般弟兄姊妹就像耶稣家庭一样到处跑的，有一般人就是会讲道，你看见吗？除了讲道还是讲道，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讲那么多，你里面苦毒不苦毒？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苦毒不苦毒？他的路和你不一样，他也许是逼迫你，你什么感觉？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我们的神生了他，他是你的弟兄，你爱他要爱他，你不爱他要爱他。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稍微有一点痛苦，稍微有一点的委屈，你看见吗？不得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有一次，尼弟兄和尼师母坐在一起，这个尼师母呢就讲了几句话，但那几句话能够，的确是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嘛。有的时候一个电话拿了，这个对方一直责备，一直讲价，他电话也不挂下，听了一多个，就听了一个多钟头。 那么后来你看尼禄不讲话，尼师母主要讲两句话嘛，然后他讲了几句话，那尼禄在旁边说漏了漏了漏了，那尼师母说到底什么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了。弟兄姊妹，今年你受委屈是主给你最大的恩典，你为什么把它漏掉？你为什么把你的委屈告诉别的弟兄姊妹？你的恩典漏掉了。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你看见吗？你就像约瑟一样。今天我们讲约瑟，今天我们读约瑟，我们配不配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约瑟所给我们看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再讲那么多的道了。你可以讲好听的道，你做给我看，你爱弟兄爱给我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没有见证，今天我们羞耻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们相咬相吞，做什么见证？弟兄姊妹，你说我做见证，我传福音，我花尽了所有代价传福音，结果你给世界的印象是什么印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披麻蒙灰。为什么今天你听见了这篇道？为什么今天你来到这里？为什么你今天来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的的确有一个人受苦的，这的确有一个人受逼迫，这的确有一个弟兄受委屈，不止被人卖，而且被人遗忘的。但是感谢主，那十三年只有神知道，是我们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把他从彩衣到血衣到奴衣，最后终于到了洗马衣。弟兄，你讲了那么多的道理，你诉说那么多的委屈，你穿上了什么样的衣服？我们还不是做罪的奴隶吗？但是感谢主，约瑟是没有罪的。约瑟在这件事情他是没有罪，在起码在他祖母这件事情他是无辜的，但是他却被列在罪犯之中。如果今天有人冤枉你，你明明是对的，为什么你不解释？你明明是对的，但你解释也没用。你看见吗？你很明显的你是无辜的。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圣灵的安排环境，好像把我们给人世界的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就是个罪人。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你能够接受吗？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你当然要解释啊，你当然要表白啊，要当然甚至要漂白啊。但是问题在这里，约瑟不是这样。约瑟你可以看得见，当他在地牢里面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罪人。但是弟兄姊妹，问题是约瑟怎么去反应他？我们告如果约瑟一堆的苦水一直在那里积蓄的话，有一天他要爆发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对一个弟兄姊妹有过节，你都是很有礼貌啊，啊说的话很好听啊，然后笑笑，虽然是干笑，但起码也是笑。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真的把什么都做尽了，但你里面是一直在忍耐他，在忍耐他。你不过没有找到机会爆发就是了。等到有一天实在不行了，你就爆发了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爆发，表示里面没有东西啊。因为你里面是今天你看见吗？有的人说，有的姊妹说啊，其实我的脾气蛮好的，后来因为给他刺激的。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肚子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你用火柴点点看，它不会爆的。就是因为你里面是一团的炸药，当然一点就爆掉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约瑟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是管理的生命，他是管理他脾气的生命，是管理他肉体的生命。他的肉体要报仇，肉体要表白，结果生命说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灵在约瑟身上所做的工作。好了，那么现在感谢主，你看他终于是坐在哪里呢？去坐在宝座上，是很就孤很，他就坐在宝座上。然后果然呢，荒年来了。不过经过在荒年以前呢，他起码有七个丰年。所以从30岁到37岁，你看见吗？你看他可以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他真的享尽的荣耀。但是那7年他是怎么过的？他自从穿了那个细麻衣以后，你看见他不是经过七个丰年吗？那个荒年还没有来到，结果他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 一个叫做以法莲。如果他不是生这两个儿子给他们起名字，我们根本不知道约瑟他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看见没有？现在是丰年了，现在是宰相了。他怎么说？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就是使我忘记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可见他多么思念他的父家，他多么思念他的父亲，他多么思念父家。他记得他的痛苦，那尤其那十三年。现在不是没有困苦，不管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倒帐篷。你在外面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在约瑟的感觉里面，他叫做马拿西。神对我一个拯救的路，就让我忘记了。许多时候痛苦太痛苦了，思家之情太浓厚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忘记他，这叫马拿西。然后以法莲，以法莲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昌盛就应该昌盛了，为什么是受苦的地方？这应该是天堂才对，是不是？你做了宰相，这不是天堂？一个认识神永远旨意的人，他知道说只有迦南才是天堂。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块地不是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有意象呢就是有意象，一个有看见呢就是有看见。你只要把它摆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它都不会离开它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虽然神是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约瑟他真的看见了，否则的话那七个丰年我们老早不知道我们姓什么名什么，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的富裕，我们稍微有一点荣耀，我们这个人根本就忘记我们自己，你忘记了你自己，你看见没有？但是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七个丰年，荒年还没有来到，七个丰年的时候，应该他最荣耀最享尽荣华，他本来是孤家寡人一个，现在你看见他能够成立家庭。但是约瑟的心情是从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名字来说出他深处的感觉。好了，结果现在灾难，现在可以说这个饥荒实在说是太大太大了，所以呢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递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如果读中文的话，假定你现在还读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别的翻译本，如果你还读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呢，尤其是第56节、57节呢，是到约瑟那里去递粮，对吗？递粮，这个递粮的左上方是入就进来的意思，所以这是地粮。但是呢，你看这个前面那个56节啊，当时要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跳表示出的意思，看到没有？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当时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到现在，你要知道吗？在所有翻译本里面是个奇迹。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的世界，在英文的世界，在美国好了，你今天你能你说我们要同声从第一节读到第几节，个人都唱个人的调，个人都个人的翻译本，你要么 NIV， 要么是 New King James， 要么这个这些。但是中文到现在啊，你知道吗？大家还是喜欢和合本，为什么？因为当初翻译这一段圣这节圣经这个和合本的时候，大概平均每十一个钟头才翻一节，大概每十一个钟头翻一节，所以翻译的人多半是北方人，所以这里面很多北方土话。那刚才地和条也是北方话， 所以我想北方的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些圣经就很亲切，因为你知道很多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在西教师的帮助底下，那么就翻译了这个和合本圣经。所以和合本圣经，我再顺便说一下，弟兄姊妹，很多人动不动就希望原文的圣经这样那样，所以我常常劝年轻弟兄姊妹，你只要把和合本圣经读好，你已经差不多了，你明白吗？已经是原文圣经80%的准确。然后呢，你再用一些的参考书，你不一定要读希伯来原文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你懂的英文，你只要找一本达北圣经就可以了。因为达北圣经现在根据学者告诉我们说，是所有英文圣经里面最靠近原文的，是达北英文圣经。所以如果你懂得达北英文圣经，再跟和合本连在一起，你大概已经很靠近原文了。因为你还，除非你真的是专家，除非你是学者，你才需要那么严谨。否则的话，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已经够了。所以，这是我顺便插出去的话，就是说，你看见这中文的和合本的时候，你看这个翻译，实在是很好的翻译。好了，那么结果呢？现在雅各见埃及有粮，这几句话非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全地都饥荒，但只有埃及有粮。所以呢，他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所以他们就打发了这个十个儿子呢，就到哪里去，就到这个雅各那里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第五节，就是第41章第5节，来地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那么当时治理埃及的地的是约瑟，然后呢调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然后下面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地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两个梦现在完全实现了吗？还没有，还差一个。因为那个合捆是11个合捆，你看你们现在有几个合捆在他面前下拜啊？就10个。所以为着那个梦要实现的话，你看还有一个要来的，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当然是便雅悯。所以这是为什么故事一直发展下去，你看见没有？所以约瑟的梦不光要实现，而且很准确的实现。你本来其实我们读圣经马马虎虎就够了，只要10个，那啊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你看这个预言已经很好，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但是不，神不满意，圣灵不满意，圣灵要给我们看见，如果约瑟得的荣耀是准准确确，11个就是11个，看见吗？所以现在你慢慢的去看整个事故事的演变，你就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在这里说，约瑟认得他们，约瑟认得他们。约瑟不应该认得他们，约瑟应该忘记他们。你不喜欢一件事情，你很容易就忘记他；你恨一个人，你很快就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但是约瑟认得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约瑟的灵是个什么样的。他的确被卖，他的确被恨，他的确是几乎被杀害。所以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等一等你就明白了。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来地粮。约瑟认得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那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了，因为你当然他们不认得他，因为约瑟那时候才17岁嘛，对不对？现在经过了13年，那哥哥们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他自己当然是变得很多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约瑟认得他们，看见吗？然后下面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地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城市人，仆人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本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后来他的父亲就是雅各说，你们为什么大嘴巴呀？为什么告诉还有一个？你们不告诉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你当然，我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是这里有两个版本。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那是没有错。因为后来约瑟又多问他们，你们父亲有家里怎么样啊？因为当然约瑟想知道家里怎么样，很自然就问，怎么样都会逼出一个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整个的图画摆在一起的话，那我读这一段，我有个很深的感觉。你知道，当一个人良心有亏的时候，明白吗？很不管怎么样，你看，只要讲到他家里什么人，他一定想到有一个个不在了。你何必要讲一个不在了呢？对不对？那个不在就不在了，你最多讲顶小的现在在我父亲那就可以了。但是说一个有一个没有了，怎么没有的？是你们弄没有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那个，你可以看到良心一直有那个感觉，没有人讲，根本是心虚。你看见没有？这个约瑟根本没有问他，没有拷问他们，所以约瑟实在很有智慧。我现在要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瑟做了那下面这一段话？为什么这一段那么戏剧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弟兄，我们只是烂好人。你真爱弟兄，你总要把你的弟兄带到主的面前。他是恨你，他是卖你，你要让他看见他是得罪神，在神面前做了件错的事。所以一个真爱弟兄的人，他不是做个烂好人，不是的。你应该帮助你的弟兄，但是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爱弟兄。没有一个榜样比约瑟的榜样更好。约瑟爱他的弟兄，他要和他们弟兄相认，但在相认以前，你看见吗？他们在神面要承认他们是得罪神。约瑟没有难处，你可以亏待我，但是你们是错的，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约瑟为着爱弟兄的缘故，你看见他就设了下面的布局，而这些的布局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激发他们里面的良心，让他们觉得他们得罪神，你看见没有？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有罪了。只有等到他们的良心被激发了以后，然后他们弟兄彼此相认。那个彼此相认是在一个原则底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好了，没关系了，我们都是弟兄啊。弟兄姊妹，你没有帮助他，你看见没有？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的弟兄过来打你一个脸，你转过另外一个脸给他打，这是你该学的功课，你看见吗？今天你不要问说你为什么打我，不需要。但是你有机会的时候，你还是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能够不得罪爱，你又能够纠正他，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你忘记了你眼中有亮光。所以你应当怎么做呢？你应当来到眼科的大夫面前，你让他先除去你脸也良木，然后你再除去弟兄的刺。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你不可以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看见弟兄有刺，你不顺眼，你说要把他刺拿掉，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忘记了，你是眼中有良木的。你今天看眼科大夫，你说现在你是白内障。白内障什么意思？白内障就是你看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你希望一个眼科大夫把你眼睛开好，你就看见了嘛。结果你发现那个眼科大夫也是白内障，而且白内障比你还要严重。所以这就是主的意思，你怎么可能找一个白内障的医师呢？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来到最大的医生面前，让我们的主先除去我们眼中的良木。现在你可以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不是不要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你有没有经过手术台？你有没有让圣灵在你身上做工？ 你有没有让圣灵在你身上除去你的梁木，然后你才有资格去除去弟兄们的罪？这十三年，圣灵在以约瑟身上的工作就是除去他眼中的梁木。所以现在他在一个对的灵底下，在一个爱弟兄的灵底下，可以改正纠正这些弟兄们，然后激发他们的良心，这是真正的爱弟兄。所以我再说弟兄，这爱弟兄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弟兄可以指出他的错来，但是你有没有资格指出他的错来，你要到主面前去问主，给你看见说，在你指责他的错以前，你错得比他更厉害。你觉得他需要披麻蒙灰，真正需要披麻蒙灰的是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要除去弟兄的刺，这是全世界最，这是眼科大夫的事，我们都不是大夫，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大夫。但是感谢主，因着约瑟成熟的缘故，他生命成熟的缘故，你看见吗？他对弟兄们有没有恨？如果有恨，不能做这个事。就好像你打孩子一样，你记不记得你今天打孩子，你如果气的话，在气头上你不能打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是头还是脚，你很容易伤害他，你必须心中充满了爱，你没有恨，你打他，然后你打完了以后，你告诉他你为什么打他。我还记得一件事，这件事不是我讲的，是我儿子讲的。他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他的父亲打他，他的父亲把门关起来，在厕所里面打他，很重的打他。他说，自从那次以后，我不敢撒谎了。他，我不敢，他，我一撒谎，我里面就害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没有恨，你有资格；如果你没有气，你有资格；如果你没有觉得你受伤的感觉，你可以改正你的弟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你首先你看见，第一，你从后面的表现来看，约瑟一点的恨也没有，一点的苦毒也没有，他反而彼此相认，他就怕他的弟兄自忧自恨。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活该，谁叫你当初把我卖掉的，你看见吗？现在你自由自恨应该的，你现在不悔改更待何时。但是他劝他，你们不要自由自恨，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弟兄，这叫做爱弟兄。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很清楚的，你从约瑟的表现你就知道，他在与弟兄相认以前，相认表示弟兄相爱，对不对？这是这一幕是雅各最喜欢看到的，最巴不得能看到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一件事情发生以前，你圣灵给约瑟的智慧，那个智慧就是他能挽回他的弟兄，指出他的错来。的确，圣灵指出他的错来。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做工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够了，现在可以相认了。所以我想全本圣经没有一个比方或者没有一个故事能够讲的弟兄相爱像这一段更感动人的了。好了，然后呢，下面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是不错，我只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所以这实在很智慧啊。那当然不要忘记，为着那个十一个禾捆的预言要真正的实现的话，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禾捆还留在迦南的，所以他一定要来的，这个没有错。但另一面你看见吗？一面他的梦果真最后要实现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纠正他的弟兄，改正他的弟兄，这叫做爱弟兄，看见吗？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说你做烂好人，不是的，不要说好了我们现在不是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如果今天你看出弟兄姊妹错来，可以的，你看出他有刺，现在你要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你可以做改正的工，这叫做爱弟兄，看见吗？然后呢，所以说你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把你们的弟兄带来，然后就把他们关了三天。关了三天以后呢，然后第三天约瑟就对他们说了，我是敬畏神的，你们呢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他说，如果你们是诚实人，你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这实在很有智慧，你看见吗？因为你今天不能，你今天不要光对付你的弟兄，连你的爸爸也对付了，你爸爸在家里嗷嗷待哺啊， 你明白吗？你现在是对付了你的弟兄，没有错，但你要想到爸爸的感觉。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弟兄跟弟兄来往的时候，他忘记了主的感觉。你看见吗？他忘记了，他忘记我们都是主所生的，他忘记了，他在那里对付半天，没有错。但是不，你看约瑟不是，约瑟他说，对他说，我是敬畏神，你们照我的话去行，那么可以留着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他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着我这来，那么如此证明你们的话是对的。然后21节，你看他这么一做，下面21节，比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弟兄姊妹，稀奇吧？约瑟只是要他把那个小的带来，没有讲到约瑟，你看见吗？现在你要把他带来就可以了，他马上就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那个兄弟是谁啊？不是便雅悯，是约瑟。稀奇吗？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这是22年前的事了。22年前，22年后，他良心还是清楚，那一幕还在他面前。他说，他们彼此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看他们良心不是被激发了吗？感谢主，弟兄，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他们得罪神了。你看见吗？他们把弟兄卖掉，根本不应该，根本是你本来要杀害他们的。结果呢？你看见那个时候，约瑟苦苦哀求他们，22年了，他们应该老早忘记了吧？但是就是没有的。你看见吗？22年以后，那一幕景象还在他们的眼前。感谢主，圣灵没有放过他们，仍旧在他们里面良心说话。然后呢？流便怎么说？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你看哪里跟哪里怎么扯在一起的呢？弟兄姊妹，两个本来不应该斗在一起的，结果斗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圣灵在他这个哥哥身上所说第一步的工作。你看这一步很重要的。然后结果呢，后来他们就挑出西面来，就把他捆绑了，然后呢就把他们就送回去了。那送回去还不要紧呢，就把他们个人银子还还到他们的口袋里面。然后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呢，他说有一个人呢，他要拿那个料来喂驴，结果呢他就发现自己银子仍旧在口袋里面，所以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他扔在我口袋里。结果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你看见没有？感谢主，现在他们良心不是睡觉的，现在这个风吹草动，他们就紧张了。你看见这个明明是好事，这个银子本来你要去买的，现在又回来，这不是很开心吗？但是不，现在他们难过得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背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弄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你看圣灵的确在这个十个兄弟身上工作。然后下面他们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能够问一个问题，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你就开始有盼望，你就开始回头了，你就开始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了。每一个人都会错，每一个人都会失败，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借着这些风吹草动，你能够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所以你看见吗？约瑟所做的那是激发他们里面那个良心，而且他们到底是认识神的，所以他们说，到底这神向我们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就来到了雅各那个地方，然后就把一五一十的事就告诉了约瑟，也就告诉雅各。他说，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丙小的如今同我的父亲在迦南地。好了，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所以等到回家里，他们都倒口袋，就各个家里各个人口袋里面都是原封不动的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银包就都害怕，看你银包应该高兴了，怎么又害怕呢？然后不光他们害怕，然后连什么呢？连他父亲也害怕。 那么这个对父亲来讲是一个，虽然粮食是来了，但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当然约瑟不知道说是他的儿子们让他的约瑟没有，他不知道，西面也没有了，因为西面现在做了人质。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头上了。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这是神剥夺的手，在晚年的时候，特别是在雅各的时候，当他越是与主有交通，越是希伯伦，换句话说，神就在每件事情上对他解释。所以现在他说，这些都归在我的身上。然后流便就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同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一间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样，雅各都不肯放便雅悯，这就是他第四根的柱子。你看见吗？如果拉结在路上死了，后来他说拉结死在我的眼前，但是起码约瑟没有了，拉结没有了，你不能再没有便雅悯。他当然不肯放，因为再放那个剥夺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你看吗？他要的是拉结，拉结死在他眼前，现在看不见拉结，起码看了约瑟跟便雅悯，他们也不在了。就是怎么？他说我正好悲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你知道，到了这个时候，神剥夺的手在雅各的身上，可是最重最重的，最重。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完全第四个柱子里面的一部分的功课，那个功课叫做剥夺的功课。没有一样东西摸着雅各的心像拉结一样，为着拉结看着几年好像几天，为着拉结不只是七年，乃是两个七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当然怎么样都不能放，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又耽误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如果真的让他儿子去就好了嘛。结果后来饥荒甚大，没有多久他们带来粮食就通通没有，都弄吃尽了。然后呢，所以他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呢再去给我递些粮来。然后犹大就说话了，那你不要忘记啊，现在谁出面了呢？犹大出面了。稀奇不稀奇？当初是谁是主谋啊？犹大是主谋。而犹大他是怎么算的？他说哪样比较合算，是把他丢在坑里合算呢，还是把他卖到埃及合算？这个算盘打来的结果，这个计算机算来的结果，还是把他卖掉合算。所以从头到尾是犹大是主谋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三世纪战以后马上就讲到38章讲的犹大，当然有他道理啊。然后现在你看，现在呢，如果圣灵要对他们说话，当然每个人良心都是有洞的嘛。两个人他们都是有罪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联合谋起来做这件事情嘛。但这里面呢，情节最重大的是谁呢？当然是犹大。刘辩好一点，因为刘辩虽然误会他父亲的床，虽然失去长子名分，起码在这件事情他是最是爱他都卖没有错，但是最最轻的是有刘辩。现在最这个情节最重大的谁？当然是犹大。所以如果真正在这个12个兄弟里面，他们不只得到纠正，但最要纠正你要找他的首谋才对啊。所以如果他的首谋圣灵不能感动他的话，当然整个局面不会改变的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就是犹大就出面，那他说那人真正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递粮；你若不打发，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害我呀？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意思你怎么做大嘴巴呢？那你们回答说，然后他们就解释了。那好，那么好，所以最后呢，这个第八节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那第九节，你看现在犹大不光良心被激发了，他知道他应该负起责任来，他22年他都没有责任的感觉，现在他觉得他的对他父亲有责任。你看见没有？所以他怎么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不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犹大可以把约瑟卖掉，犹大也可以为了利益把便雅悯卖掉，现在他愿意为他的弟兄担保，万一怎么样的话，他愿意永远担罪。这个不可能从犹大口里说出来嘛？如果早能够从你口里说这个出来，你应该饶这个，你应该就饶了约瑟嘛？你不应该把他卖到那里去嘛？你如果稍微体贴一下父亲的心。所以弟兄，22年过去了，现在圣灵在犹大的里面做工，他第一想起他的父亲，第二他现在愿意爱弟兄。你怎么叫爱弟兄？弟兄姊妹，我愿意为他做保。好了，有的人讲讲就算了，对不对？我没有关系，我可以这样做。好，然后他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然后呢，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好了，所以现在呢，终于呢他放手了。所以14节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约雅各第四根柱子，可以说那个功课达到了最高峰了。你记不记得尼弟兄？他曾经在病床上写了一首诗歌，那可以说恐怕是他最艰难。他那个时候，他写信到香港，他跟一个姊妹说，他是他的师母说的，他说他们所经，他在床上那个时候，因为他病了，他说那个经历好像地狱的经历一样，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他说，神啊，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慢慢的，忠心的人一天少死一天。然后他最后一节诗歌说：“你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让他们从我头上压过。”然后他最后那个诗歌的祷告什么？他说：“神啊，